下面是一组科技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Canalys 数据显示，苹果 Mac 今年第一季出货量下降两成。拒绝付款后 ，SpaceX、Tesla、波音的机密文件遭到黑客泄露。北极经验史上最大臭氧空洞，面积等于三个格陵兰岛。苹果 iPhone 9预计4月15号发布。苹果 Google 合作开发疫情跟踪系统。建立月球永久基地 ，NASA 公布详细计划。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市场研究机构 Canalys 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说，估计苹果的 Mac 出货量在2020年第一季度下降了 20% 以上。由于全球企业和工厂的关闭，导致生产和物流问题严重延迟。这个令到全球 PC 出货量同比下降8%。苹果在2019年第一季度估计销售了400万台 Mac， 到2020年第一季度下降到320万台，下降了 21%。同其他最大的五家供应商相比，下滑幅度更大。虽然出货量下滑，但由于全球严格的居家措施对远程工作和学习的要求，电脑市场需求在2020年第一季度猛增。Canalys 预测供应商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内报告可观的利润，营业利润率百分比将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据网络媒体 The Register 报道，由于没有收到勒索款项，黑客勒索软件 Double Paymer 在网上公开了关于 SpaceX、Tesla、波音等公司的机密信息。据悉，被泄露的信息包括洛克希德马丁设计的军事装备细节、供应商信息、数据分析报告以及法律文书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机密信息都来自一家零部件制造商 Visor Precision。 2020年3月， Double Paymer 入侵了 Visor Precision 的电脑，并对其文件进行了加密，要求 Visor Precision 在3月份结束前支付赎金，否则会将机密文件内容公开到网上。虽然 Visor Precision 仅是一家为汽车和航空业定制零件的制造商，不过它的客户涵盖了 SpaceX、Tesla、波音、霍尼韦尔、洛克希德马丁等大型公司，它被窃取的机密文件亦同这些公司相关。面对 Double Paymer 的勒索， Visor Precision 的一名发言人说，公司会继续对今次攻击进行调查，目前各项业务运作正常。 Tesla、 SpaceX 和波音都未做出回应。臭氧层的空洞多年前曾经是令全球忧心忡忡的一个焦点话题，科学家认为人类对环境的污染是最主要的原因。近日根据欧空局哥白尼哨兵 5P 卫星的最新数据显示，北极上空出现了一个可能是有史以来面积最大的臭氧空洞，大约相当于三个格陵兰岛。格陵兰岛是世界上最大的岛聚，面积达到 216.6 万平方公里。至于这个超大臭氧空洞形成的原因，猜测可能是北极地区平流层异常低温，导致臭氧含量暴跌。臭氧对人类的意义在于它能够吸收紫外线，从而在地球大气平流层中自然形成保护层，而过量的紫外线是导致皮肤癌和白内障的重要原因。通常情况下，地球大气臭氧空洞每年秋季出现在南极，而出现在北极非常少见，上次已经是2011年的时候，而且面积要细得多。有科学家认为，这个甚至可能是有史以来出现在北极上空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臭氧空洞。据科技媒体 Tom's Guide 报道，苹果 iPhone 9 或称 iPhone SE 2可能在4月15号发布，售价大约是399美金起，有可能成为 Google Pixel 4A 的强劲竞争对手。据知名爆料人士普洛瑟说，苹果公司召开内部会议决定 iPhone 9的发布日期在4月15号，并且在4月22号开始发货。之前曝光消息显示，全新的 iPhone 9依然采用 LCD 材质屏幕，屏幕是 4.7 英寸， 搭载同 iPhone 11系列相同的 A13 仿生芯片，并配置有 Touch ID 指纹识别功能，但是没有面部识别 Face ID 功能，仅是支持 4G， 后置单摄，内置2000毫安的电池。这款手机包括三只颜色选项，白色、黑色和红色。在储存方面，亦有三个储存空间的选项，是64、128和256GB。据科技媒体 The Verge 周末报道，苹果和 Google 日前携手合作，在各自的智能手机平台上内置疫情跟踪技术。在同意前提下，允许用户之间分享中共病毒感染信息。无论是苹果的 iOS 手机，亦或是 Google 的安卓手机，利用短距离蓝牙通讯，每隔5分钟搜集附近其他手机用户信息。公共卫生部门的官方应用程序可以获得这些数据。如果卫生部门发现了中共病毒感染者，这个系统将会知会曾经在感染者附近的手机用户，确定是否与感染者有过密切接触，并建议用户进行隔离。苹果和 Google 将在5月中旬推出 iOS 和 Android 的 API， 并确保公共卫生部门的应用程序能够安装使用。而手机用户仍然需要下载一个应用程序来跟踪接触者。在 API 完成几个月之后，将在底层操作系统中内置这个跟踪功能。每个 iOS 或者 Android 的手机用户都可以使用这个选项。美国宇航局 NASA 公布了在月球建立永久基地的详细计划。这个基地可供研究人员长期在月球工作，亦作为人类登陆火星的中转基地。这个基地成了阿特米斯登月计划中的一部分，将包括一部在月球上出行的交通工具，一个方便在月球上出差到不同地点，每次可居住至少45日的移动居所，以及一个长期固定的基地设施。据悉，阿特米斯项目的长期战略计划分为近地轨道、月球以及火星三部分。首先，开放近地轨道上的商务活动，鼓励私有公司使用太空设备开展研究，然后派遣宇航员去月球工作，建立月球长期基地，作为去火星的中转基地，再送机器人去探索火星，最后送人类去到火星。报告中写到，阿特米斯和月球基地的开发显示了美国的领导能力和承诺，展现人类积极的未来。这个是一项不能够推迟的计划。